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回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那在我们开始分享这个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跟我们爱人，或者在座有些人还没有结婚，可以思考一下未来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之间的关系，这几个层面呢，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也来检讨一下，看我们跟神、跟人、跟爱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出了问题。那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检讨、来思考、来悔改，如何来改善这几个层面的关系。我们一起用短短的时间来想一下，说我们跟神之间、跟人之间、跟我们自己的爱人之间的关系，在哪一些方面需要悔改的，需要认罪的，需要改善的，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父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得罪了你，因着我们的罪，使我跟你之间有了隔阂。父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父神的面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改善我和天父之间的关系。我们愿意悔改认罪，知道我们有许许多多不足的地方，求主赦免。在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也有很多地方得罪了主，也得罪了人，或许因着我们的言行举止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姐妹。父啊，恳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遮掩我们一切的过错，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下来，愿意跟弟兄姐妹和好道歉。天父，我们也把我们在座已经结了婚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宝座前悔改认罪，因为我们没有用合宜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妻子或者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在言语上、行为上多有得罪我们妻子或丈夫的地方，恳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悔改认罪，再度与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爱人建立甜蜜和谐恩爱的关系。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来思考夫妻关系这个层面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智慧与聪明，也叫我们能够顺服主你话语的教导。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所要攻读的经文记载在《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给你一点时间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继续来研读哥林多前书。今天是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我们翻到，然后我们一起来，因为经文不多，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你们淫乱的事，男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心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能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是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这几次的讨论或者是分享都是关于这个关系啊这个层面。人类的关系不外乎有四个层面，有四种。就是路易斯在经典之著里面讲到的四种爱。各位或许有看过这本书叫 Four Loves。里面呢这四个层面的关系，或者这四种关系，包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爱，其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就是友情，第一种是 agape 的爱，人对神，神对人的爱，第二种是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就是我们前两次两个讲到之前所谈到了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上一次讲到人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如何来攻克己身，让我们这个身体成为义的器具，不让我们这个身体成为罪的器具。所以人与神之间的关，人与国度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可诉讼，不可彼此不和，彼此纷争等等。然后呢，今天所要谈的是人与妻子，或是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这个是路易斯所讲，是一种叫做 erotic love， 或者是我们一般人所称的 romantic love， 就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男女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特别是在这几章里面呢，非常的实际，讲到人与人之间如何来彼此相待。当然呢，这些关系当中呢，最高贵的关系是我们人与神、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最亲密的关系呢，应该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啊，男女之间的爱情。这个是我想在人间之情当中呢，应该是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大家都，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清楚的逻辑。我们一生的幸福呢， 跟我们的关系是有直接的关联，使我们生命活得幸福快乐，一定要有美好的关系。如果关系破裂，无论我们有多少财富或名利，都不会使我们快乐。想必这个是一个普通常识，金钱不能带给人快乐，可是我们一直都在追求金钱。什么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呢？就是美好的关系。在这四个层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美好，跟人之间的关系美好，跟妻子或丈夫的关系美好，或者是跟儿女的关系美好，亲情、爱情、友情，这些情，如果说把它们经营得很美好，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的人生绝对是幸福快乐的。如果当中有一个情，有一个关系破裂了，我也可以给你保证，你的人生不会快乐，不会幸福，不会美好。所以与其花很多时间在追求名利和地位，不如花一点时间来经营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跟人之间、跟我们的爱人之间的关系，亲情、爱情、友情。当然亲情包括我们跟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跟自己的儿女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很多计划，我们想要让我们的生命呢活得更加的美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有金钱、名利和地位的话，我们的生命肯定会更加的幸福，却忽略了在关系的上面来花时间来经营。所以我们有计划去赚钱，去赚一些名利和地位，但是没有计划来经营这些很重要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跟人之间的关系，跟爱人之间的关系，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亲情、爱情、友情、上帝之情，我们没有计划，没有花很多的精神来思考如何来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美好。那我们今天的 focus 重点主要是针对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许你还没有结婚，但是未来可能会结婚。如果你一直都没有结婚，保罗也会针对你的问题提出一些解答。所以呢，今天盼望对在婚姻里面的人，或者是在婚姻之外的人，盼望保罗的话，神的话语，对我们都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帮助。首先呢，讲到婚姻，男女之间的婚姻，这个是一个很完美的设计。我们知道这个婚姻是神所设计的，因为他造了人之后呢，造了亚当之后呢，觉得那人居不好，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节。 也表示说婚姻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为了人的方便发明的，而是神的设计，神完美的设计，一男一女。因为神看亚当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个配偶的角色呢，是帮助的角色，不但是一个伴侣，也是一个帮助。所以一个夫妻两人之间呢，是帮助，是互通有无，而成为一个配偶，成为一个伴侣。通常在男女的关系里面呢，是有互补的作用。各位，或许你在男女的关系，在婚姻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你所没有的，你的爱人有；你的爱人所没有的，你有。所以两个人呢，起了互补的作用，彼此帮助。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这节经文来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帮助是男帮助女，女帮助男，不是女在男之下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配偶就是这个夏娃被造是为了亚当，不完全是这样子。我觉得男女夫妻是彼此帮助，成为彼此的伴侣，成为彼此的帮助者。所以配偶是一个帮助的关系。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知道，夫妻是彼此互补，又起了一个互补的作用。比如说我个人的对数字呢不是很敏感，对文字比较敏感，但是相反的呢，我的妻子对数字比较敏感，对文字比较没有像我这样的敏感。那这样子的话呢，两人就起了互补的作用，对数字上面的事情由他来做，文字上面的事情由我来。所以两人就起了一个互补的作用，就表示说这两人合在一起，文和理这两方面都兼顾了，导致于我们所生的儿女在这两方面都有一些都有所长，不过不会太过于偏激。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还很多层面上都夫妻都有彼此帮助的作用，因为这是神美好的设计。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这个配偶是一个帮助者，也是一个伴侣，是一个 companionship，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常说呢，或许也说了太多了，曾经有一个姊妹跟我讲，那你一直在谈爱这一方面的事情，为什么不谈一些别的呢？我也听得有点惭愧啊，或许我这一方面的事情讲的太多了，不过神就是爱嘛，那不讲爱讲什么呢？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在神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人间所找不着的爱，因为在神里面我们可以同时找着亲情、爱情和友情。那这三个情是在一个人身上是找不着的，所以呢，我们要在神的爱里面找到生命最高的满足。只是题外话。不过呢，在婚姻的设计上面，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但另外有一节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讲的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个一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经文说，读的经文里面保罗所强调的是夫妻两人在肉体层面的一体。这七节里面是讲到夫妻两人对待彼此肉体之间，夫妻两人肉体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一体呢，并不局限于肉体。我们要来看这个一体的实际。一体的实际。在目前现今这个时代呢，男女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是有一点本末倒置。怎么说呢？是由体开始，不是由离开始。因为夫妻两人成为一体，应该是由零开始，不是由体开始。由体开始是本末倒置的关系。目前男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破裂，或者是有很大的问题，都是因为本末倒置的关系。由体开始，不是由零开始。如果你的关系是由身体或肉体的一体开始的话呢，肯定会产生极大的问题，因为这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在座或许有人还没有结婚，有人已经结婚，我们要知道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是由零开始的，不是 zero， 是 spirit， 由这个零开始，不要由体开始。所以或许你是单身，你还在寻求一个灵魂的伴侣，你在寻求未来灵魂的伴侣的过程当中呢，我建议你要从灵开始，不要从体开始。你选择一个配偶，不要说，哎呀，这个人长得漂亮，长得很美，我要追求他。这个是末，本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很属灵，我愿意在灵里面呢，追求跟他合一，这个是最主要的。不要由体开始，要由灵开始。关系出了错，都是从体这上面开始的。夫妻也是一样，夫妻的关系不要以为结婚了之后就不需要再追求。不要以为结婚之后就不需要再追求妻子，不要以为说这个女人我已经得到她了，我不需要再追求她。在身体的肉体的关系里面，我是予取予求，想要就要，这个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就是肉体的关系也要从灵的合一开始。如果你只要肉体而不要灵，也不要魂，那这个肉体的关系也绝对不会美好。有人说呢，这句话我想大家都听过，性的关系是要从厨房开始的，性关系不是从卧房开始，而是从厨房开始。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对为妻子做一顿饭，做一顿好吃的，然后彼此在烛光之下谈心，体的关系是顺理成章的，是水到渠成的，对不对？ 那你如果一下子就要让妻子的身体给你，其他的你都不要，就要他的身体，这样子的话呢，关系绝对不会美好。性的关系是从厨房开始，所以你要每一天重新再追求老婆一次，不要以为这个老婆已经到手了，这个是行不通的啊。所以一体的关系的实际是从零开始，零的合一是很重要的。保罗之所以说呢啊，如果要结婚，要找一个主内的，在主里面，甚至离婚之后再婚，要嫁给一个在主里面的，娶一个在主里面，就是灵里能够合一的人。信与不信通常这一节被用来作为男女结婚，应该是有同样一个信仰，应该是在主里面的，不要是在主里以外的。因为在主以外的女子或男子，你在灵里面无法合而为一。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很实际的问题。夫妻里面，夫妻两人不能一同祷，怎能够，就不太能够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因为亲密的关系最深处是灵的层面，关系最亲密的最深处是灵的层面，最肤浅的是肉体的层面。如果在最深处无法合一，在最肤浅的上面，肉体的上面也无法真正的合一。所以灵里的亲密，灵里的相交是最亲密的。就像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无法以人的关系来取代，因为这是在我们灵魂最深处的关系。所以灵的一体，在灵的一体的锻炼上面，我们在夫妻的关系灵的合一是很重要，彼此祷告，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讨论属灵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所以呢，在一体关系的实践上，我们要有一个设计，我如何跟我的妻子一起。一起祷告的夫妻是不会吵架的，试一试看看。一起读经的夫妻是不会有口角的，因为在灵里面，在最深处，灵魂的最深处已经合一的，在最浅的地方也能够合一。所以灵的合一是在主里面的合一，在一起祷告的事上，一起服侍的事上，一起读经的事上都要合一。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读经，去年一个读经的计划，比如说我和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有媳妇一起在网上读同样一个，有一个同样的读经计划，并且也可以彼此讨论等等。这些呢都在于灵的合一上面是有一些果效的。因此在夫妻的关系，美好关系的经营的事上，首先由灵开始。因为保罗在后面也讲了，说你的妻子若不信主，但你可以因着你的信使你的妻子能够成为圣洁，能够使你的妻子能够让你的妻子有得救的机会。或者是你的丈夫还不信主，因着你的敬虔，因着你的祷告，也可以使你的丈夫能够信主，使你的丈夫能够成为圣洁。 彼此都信主了，因着你的圣洁，也可以使你的丈夫成为圣洁，因着丈夫的圣洁，也可以使妻子成为圣洁。在这个圣洁的事上，也有互相弥补的作用。当你软弱的，你的妻子为你祷告；当妻子软弱，你的丈夫为你祷告。两个人在灵的层面上也有互补，有彼此帮助的作用。彼此帮助的夫妻能够使彼此成为圣洁，或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所以其次呢，是魂的一体。当然在我们的这个人上身上是以灵来主导，灵来主导，魂是 secondary， 是其次的，体是更其次的。那个魂的层面呢，是彼此之间的那个心灵的契合，心灵的契合。从人间之情的角度来看，这个魂的层面是友情的层面。友情的层面就是心灵的交流，思想的沟通啊，这是魂的层面。魂就是英文所谓的 mind， 这个 mind 啊，所以呢，我们中文说那个是一妻一友，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朋友。雅各书上所说，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所以在这个魂的层面也是相当的重要，也是相当的重要。所以说爱情要建立在友情的基础上面。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台湾人说谈恋爱，我这个还不够传神。国内说是谈朋友，是吧？是不是谈朋友？谈朋友叫谈恋爱嘛。啊，所以这个谈朋友很重要，要谈得来才能够继续交往，不能够成为朋友，怎能成为爱人呢？但是成为爱人之后，还要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告诉你，男人交朋友不太容易，是吧？但是呢，我们身旁的妻子应该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而朋友的友情的建立是建立在沟通上面，沟通上面。如果不沟通，友情绝对亲密的友情建立不起来。所以呢，夫妻在魂的一体就是要时常沟通，有共同的看见，比如说一起读一本书，一起看一部电影一起读一本小说等等，在这个魂的层面能够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契合，越来越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谈得来，无话不谈。所以呢，大家不妨试一试看，因为沟通在魂的一体的事上是很重要的。那么男人通常不太说话啊，但是你要试着去跟妻子来沟通。爱你说我他不懂的，隔行如隔山，我学工程他学商，两个人互相往来，不要这样子说，你要试试看，让你所学的跟妻子所学的两者能够融合，能够契合，彼此能够理解。当然这个是在于魂的层面。最后呢，这两个方面都解决了，灵与合一，魂成为一体，在身体的关系上面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是刚才呢我们所读的经文也是这样的，夫妻彼此都愿意配合对方，我的身体是你的，你的身体是我的，成为一体，在体的事上呢，就很容易解决。那如果说由体开始，问题很多，问题很多。所以这一体的实际呢，的确可以在我们夫妻的生活当中呢，可以试着去做，试着去实践出来。第三呢，独身的礼物。保罗不是强调当时所流行的禁欲主义，或者是斯多亚学派那种禁欲的思想， 因为保罗是反对所谓的禁欲主义，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4:3，在末世时代的征兆是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所以保罗本身呢，他不是反对嫁娶，绝对不是反对嫁娶，但是呢，他又主张说，我愿意你们都跟我一样，我愿意你们都跟我一样，因为他把自己献上献身为主。他说我这是马太福音19:22里面所说，有人为天国的缘故呢独身，有人为天国的缘故守独身。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并且他说因为现今时代的艰难，不如守信安常比较好，也就是说因着时代的艰难呢，不如不结婚，不如守独身来奉献自己给神。因为结婚的人是要讨妻子的喜乐，没有结婚的人是要讨神的喜欢，结婚的人是要讨丈夫的喜乐，但是没有结婚的人是要讨神的喜乐。所以我愿意你们都跟我一样，这是保罗他所说的，在这7里面所说的。但是我们另外有一个考虑呢，事实上我们对保罗是否结过婚也是难以下定论。但是他在侍奉主的这一段时间呢，他是没有结婚的，他不像彼得或者是雅各带着妻子一同往来。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是把自己献身给主，但是呢这个献身呢，独身是神的礼物，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但是这个是神给保罗的一个 gift。所以呢，独身呢，我们要把独身看为神给我的礼物，给我有这种恩赐，让我能够献身给主，我能够感谢领受，感谢领受。因此呢，一个没有结婚的男子或是女子，他们不是 secondary citizen， 也没有什么理由来做 self apology， 不需要为自己来辩护，因为这是神所赐的。神要给我，要使我结婚，他必然会给我预备一个配偶。神不给我结婚，他会给我不赐给我一个配偶，他必然会赐给我这个礼物，这个恩赐，让我能够感谢领受，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来侍奉主。就像保罗说，我愿意你跟我一样，这个是更好的，不是次好的。不要以为结婚是最好，不结婚是次好， no， 不是这样，两者都好，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gift， 感谢领受，并且把我自己献身给主。我若没有丈夫或没有妻子，我就专心来讨神的喜悦，我就能够专心来侍奉主，没有后顾之忧，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有了妻子，有了丈夫，也是可以把自己献身给主。这两者并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保罗不是说你结了婚了，你就不能够完全献身来侍奉主。他只是，这个只是保罗的一个 preference， 他的 preference。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跟我一样。所以呢，我们结婚的人当然也可以跟保罗一样，把自己献身为主，未婚的更是如此，跟保罗一样，把自己献给主，把自己献给主。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些呢，事实上都是比较实际的，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人已婚，有人未婚等等，我们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但是保罗呢，在哥林多书信里面， 因为他之所以把这个事情给提出来，是有人在信上问他这个问题，有人在信里面说男不近女反倒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结婚不是更好吗？那保罗在这个信上是在回答弟兄姐妹所提出的问题。当然其他有关于吃祭拜偶祭过拜祭拜的偶像食物的问题，保罗也在回答他们。这个是保罗回答哥林多前书弟兄姐妹所提出来的问题，在当时的哥林多他们面临这些问题，如今我们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我们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所以保罗所提出的答案是我们可以利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今天所讲的呢当然就是包括婚姻的设计如何在婚姻里面呢 practice 一体的关系，以及独身的问题，以及独身的问题如何来面对独身的生活。那保罗给我们的解答就是说呢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把这个献给主，要感谢领受因为独身呢在特别是在亚洲在日本在台湾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听说在日本有三分之一的人独身所以在这个独身如何来自处上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当然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不能够给他们有什么解答，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姊妹来说呢，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我们要感谢领受上帝的恩赐，因为他觉得呢，这个独身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运用它，好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完全的献给主。我的妻子在26岁的时候到台湾成为宣教士，他的一生，他当时就是没有考虑到婚姻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决定成为一个长期的宣教士，把自己的生命呢完全的献给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出了一个意外，神给他一个安排的一个男子，那这个不是他计划之中的，因为我们深信祖宗田产是耶和华，田产是耶和华，是祖宗所赐的。唯有敬虔的妻、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同样的道理，唯有敬虔的丈夫是耶和华所赐的。如果我们有独身的恩赐，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这个是美好的一件事情。若是没有，相信神也会有预备有预备。突然有一天呢，有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在还没有出现之前，我愿意专心的等候，我愿意专心的来侍奉主，我愿意跟主之间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因为人间的关系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当然若没有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缺憾，因为有神的关系来取代。我想神是绝对可以满足我们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的渴望，神可以满足我们这三个层面的渴望。徐志摩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他说我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这是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们也知道徐志摩在陆小曼的身上寻找到他梦寐以求的灵魂的伴侣，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灵魂伴侣带来的悲剧，带来一个不好的结局，表示说这个灵魂的伴侣并没有满足徐志摩内心那最深的渴望。他最深的渴望，他想要的最亲密的关系，在人的身上是找不着的，是找不着的。因此我们说，我在茫茫人海之中寻找唯一，寻找我唯一灵魂之伴侣，这个灵魂的伴侣就是我们所寻寻觅觅的主自己。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个是王国维所说，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必须要经历过这三个境界。但是我们在众里寻找不到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所爱的主就在灯火阑珊处那里等待着，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人间最亲密的那一层关系，那一层关系。感谢神。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夫妻爱人的身上找到灵魂体之间的合一，若是还没有，我们也可以在神身上找到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爱，你是我们的良人，你是我们的朋友。主啊，在你身上我能够找到我生命当中最深的满足，最甜蜜的关系。主啊，让我们在夫妻的关系的事上，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能够成为一体，我们能够追求与你之间的最亲密的关系。主啊，当我们跟你的关系和谐了，跟人的关系也就亲密了，跟我们妻子或是我们的丈夫的关系也就和好了。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至于本末倒置，或者是舍本逐末。主，我们要追求你，追求灵里面的合一。主啊，也不要叫我们在肉体的事上大做文章，经常有一些不满。父神，让我们能够追求灵的合一，导致于我们跟我们的妻子或者是我们的丈夫在体的合一上面也能够得着满足。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